想获得更多干货的同学们，可以加我们的格局生涯官方的 QQ 交流群，啊，群号是167-719-260。如何在2015年第四季度取得进步呢？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，各位，一个是年，一个是季度，一个是年，一个季度。大家看，一年的时间真是非常非常之快。2015年，满脑子其实现在满脑子都是刚开始的样子，对吧？2015年我们年会去的丽江，云南丽江开的年会，开完了我们觉得刚开始。就开始没多久的牛市来了，是吧？牛市伴随着牛市这个的火爆。伴随着牛市的火爆，还没火爆了3个月，火爆到6月份的时候，这个股灾又来了。2015年真是资本市场是一个核心关键词哈，结果股灾又来了。从6月份到9月份，6月份大跌一个月，8月份大跌一个月，这个连续又是这个大跌的，对吧？伴随着，然后这个6月份以后消停了消停，该干嘛干嘛去了又。那大家看这儿啊，这个然后伴随着这个。资本市场的一个，你们应该高兴才对。我觉得2015年啊，你要知道别的话，你想想，你牛市熊市在一年时间全体验了，是吧？基本上都体验了一把，让你感受感受这个资本市场的那个魅力和这个心惊胆战哈。早点感受感受有好处哈。那2015年呢，还有最后一个季度了啊，真的是啊，10月份到12月份，我们10月份已经开始，一直到12月份，第四个季度，也就是第四个季度，其实季度，各位听好了，季度。对一个，其实大家呢，以前大家那个，我是这么说啊，几个层次啊，各位，第一个，对于一个公司来说，各位，对于一个公司来说，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吧，对于一个组织来说，各位，一个季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大家知道为什么一个季度非常重要吗？因为对于一个组织体系来说，对于一个组织体系来说，它不可能一天、一周或者一个月能出成绩，但是一个季度基本上能看出来成绩了。就是对于一个组织来说，那我问大家啊，一般一个新员工进入一个新的公司以后，一般试用期是多长时间？各位，你们回答我，一般一个新员工进入一个公司试用期是多长时间？说的没错，一般是3个月，一般是3个月，极特殊的情况下还可以延长。为啥3个月？各位，因为3个月左右，你这个人基本上能看出来行不行，出不出成绩等等就能看出来了。啊，基本上是3个月是为一个平均情况。那一个公司啊，一个公司，各位看好了，上市公司，我们看大的上市公司的话，上市公司的季报必须披露什么？季报就是季度报，一年披露4次，啊，一季报、年终报、3季报还有4季报。现在大家想想快不快？我们这个，因为你们可能很多人今年刚刚关注资本市场，因为我一直关注，其实我不是天天看的，累死了。我其实每年就是关注这4大季报，像一季报就是年终报，就是上一年的年报；2季报就是年终报；3季报就是最近10月份就是年终，就是3季报集中出来了；然后4季报就是年报了，就最后的年报了。这是一季报、年终报、3季报、4季报。就对于公司来说，各位，对于一个公司的来说，每个季度的数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财务数字，就对于一个季度。作为投资来说，你投资的只要是股权相关的产品，那季报是非常重要的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关系到一个整个的那啥。对于个人来说，其实大家很少用季度，其实各位跟各位说，季度这个目标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月度时间太短了，所以季度就可以看出来非常非常多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个人的时候也要定季报季度。你比如说我们格局的员工嘛，我就基本都要求每个季度要，我们年度有目标，但是每个季度要开季度会，每个季度要有清晰的目标，就你这个季度是完成多少流量，你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。那围绕无论是公司还是无论是个人，季度来说，我们又到了201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。 你的季度目标如果是定的好的话，100天时间其实有回旋余地，它有足够的回旋余地。如果只有20-30天的话，回旋余地太短了。这就叫做什么叫回旋余地？各位，就叫做战，就是你战术上是短期的，你战略上是长期的啊。你战略上是怎么考虑的？就必须要有时间的回旋余地。那我们看，对于一个个人的生涯发展来说，啊，大家看这儿，我们的周期是有4个评判周期的。一个是季度，一个是月，一个是周，一个是日。对于比较年轻的职场人，包括一些不太成熟的职场人，就是不管就是很你大家会发现30岁之前的年轻人，很多人，我是这么认为的啊，各位，30岁之前的年轻人分两种，有一种人他就特别怎么说呢？他这个思维，他有长期的眼光。他有长期的这个战略思维，所以他沉得住气，所以这种年轻人就成熟和成长的比较快。还有一种呢是，就是那种可这方面就没有一点战略思想，就过一天算一天，最长能看到1个月，再往后根本看不到了，也从来没有思考过，反正就记得是每个月10号发工资，然后这个月开始了，那就干这个月的，然后下个月10号发工资，是不是这样？各位，就是没有长远眼光。来，各位，自己是这样的，打个一，我看看。就是老师，我也这样的，我基本上就是，哎呀，现在10月份了，是吧？11月10号要发工资了，我就继续干就行了，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干着下个月发工资，然后再等下个月发工资，然后干的不顺心了，不满意了，那我就辞职，看口袋里有几个月的钱，我就辞职了，我也不管能活多久，大不了找同学见一见。大家看，大家从我们学员打的一当中，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，非常普遍。为什么非常普遍？我觉得是正常的，各位。首先说一下，这种情况是正常的，大家也不用这个自卑，不用想太多。我原来也是这样的，我为什么我前面也走了5年的弯路，我也是这样的。我痛定思痛以后，发现我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没有战略规划，就没有一个战略规划，也没有清晰的长期目标，啊，不能说没有短期目标。没有长期目标，没有战略规划，满脑子最长就想2个月的事儿，啊，现在10月份了啊，哎呀，11月份怎么怎么地了？如果10月份的事没做成，11月份就慌了，11月份慌了，12月份要过年了，稀里糊涂的明年过完年又换工作了，哎，这工作不行，哎，这收入低，哎，我要收入高的，或各种各样的情况，然后就又稀里糊涂的，等换完了之后又迷茫了，做不了3个月，刚开始有新鲜感，对吧？啊，进了个新的行业，进了个新的公司，接触点新的人，觉得哎行，这公司比我们原来公司好，为啥呢？感觉人员素质高点，啊，都是研究生，都是本科生，我们原来那公司什么烂公司啊，素质都低，你就会去各种各样的感觉，然后过了3个月觉得哎呀也就这样，也没什么意思，然后就又那啥了，反正各种情况。综合来看呢，各位，我觉得这样的，第一个是没有更长期一点的战略思考，第二个就是目标是短期目标，没有长期目标，没有长期目标。那我们看这儿，按周期来划分的话，有季度的，有月度的，有周的，有日的。那大家看这儿啊，其实啊，我就说啊，一个人就是你正常工作能工作的大概30年的时间，就是我们正常啊，大概工作周期30年，当然你可以工作更久啊。你比如李嘉诚这样的都工作80岁了，对吧？工作60年了。我说正常人呢到退休一般是工作30年，但是呢我认为呢，这个如果一个人特别情商智商都不差，特别勤奋，各方面累积起来有个20年的认真工作，他可以实现财务自由。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一个人认真工作20年，他是可以退休的，就他可以选择退休了。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，我也是这么实践的啊。我身边很多人，包括我也给了很多证明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就你认真工作20年的时间，你是可以退休的啊！你必须相信这一点，就你认真工作20年，我指的是动脑筋工作啊。张吉成直接来了一个在工厂的，这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啊。如果你认真工作，你就不会这个在就是20年都在一个工厂做相同的工作了，那样达不到目的啊。那20多岁刚毕业的话，大概40到45岁。基本上这个你如果认真动脑子的工作20年，动脑子的认真工作20年，用心思考， 用心做事，我觉得完全可以提前退休的，45岁能够退休。那往下看，如果是按认真工作20年的话，我们大概其实就是工作80个季度。各位，我们2015年已经过了3个季度了，各位，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啊，真的是太快了，就是80个季度。按月的话就是240个月。大家想想，你领工资，你就是领死工资，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，你领240个月的工资，你领多少钱？各位，你自己算算，你领多少钱？你不吃不喝了，你一个月就算你10000块钱，你240个月才能领多少钱啊？你要你，而且你必须明白，20年后你那点钱算什么呀？这是月，所以正常的工作以时间换钱，以时间换钱是最低档最低档的收入模式，啊，以时间换钱就是用月，用月拿月薪嘛，对不对？拿月薪去赚钱，这是最低档的模式，所以收益也是最低的，肯定是这样的。这是用月收入的，周是960周，大家想想一星期过得快不快啊？我问你们，国庆节过得快不快？国庆节是不是一周？我问大家，国庆节是不是一周？7天，过得快不快？大家看看啊，你这个你工认真工作20年，其实是多久？就是960周，就960个周就没了，就没了，960周就没了。非常快，对吧？20年就过去了，日的话就7300天，7300天。如果30岁以前，你看季度就80个季度，月是240个月，其实就算工作30年的话，也就300多个月，周就这么多。30岁以前积累实践经验。就是一般来说啊，30岁以前你很难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啊，你很难成功的啊。大家别说了，老师，你如果你脑子里的成功就是在你们当地买套房、买辆车的话，那你就这么认为吧。反正我不是这么认为的，我也不把这作为成功的衡量啊。因为人生除了眼前的车房，还有诗和远方，是吧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30岁以前的话，积累实践经验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的。但你不可能30岁以前你就你不可能是这样的。大家想的都是，很多人想的，特别是工作经验比较短的人，一般想问题是这么想的：我毕业了，然后我就怎么地，我就要顺风顺水，什么都顺利的，然后怎么30岁前又要买房又要买车，怎么怎么地。其实人生不是这么发展的，如果这么发展的人的话，绝对是，我说的简单点，就是其实没什么大出息的。就是你未来有大成就，你年轻时候必须经历过一些挫折、困难、挑战、问题，整个这个过程是历练你的，历练人的，对人的历练。各位听好了吧，就今天所有的，你看那个，你看大家看什么俞敏洪啊、马云啊等等人，为什么他们能讲出那么多道理来呢？是因为他经历过那些事情。如果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话，其实他什么都讲不出来，他也没有那些经历。大家听懂了吧？所以我这里其实也不是说让大家一定要追求所谓的他们的成功，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成功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觉得你要有梦想，就是你要有梦想，你要有想法。我特别不想，就是我什么想法都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共同语言了。就是我觉得你要有梦想，其实你的梦想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，千奇百怪的，不在乎钱多少，你可以有很有丰富的这个梦想，我觉得真是这样。那比如说你好好研究一下徐峥，我们说你比如说你研究一下徐峥，各位，徐峥是谁？说一下徐峥是谁。其实想法都是好事，有好奇心是好事。对，徐峥就是港囧的导演嘛，你们去看一下他过往的生涯，你们去看一下他94年毕业的，各位，94年毕业到现在毕业20年了，对不对？94年他毕业以后到现在20年了，各位，我觉得他慢慢的找到了自己路，而且越来越成功。徐峥是94年毕业的，他拍的最成功的一部电影是什么？拍最成功的电影是《爱情呼叫转移》。其实你们看过《爱情呼叫转移》，你们就知道，你们知道那个光头拍的那个《非诚勿扰》吧？其实《非诚勿扰》，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抄袭《爱情呼叫转移》的， 然后你胡椒转移比他早好几年，我觉得他是抄袭，他的本意，他的编剧，他的意思是抄袭了爱情呼叫转移，而且非诚勿扰根本就没有爱情呼叫转移好看，水平也比不过，确实是这样的。那葛优演的非诚勿扰，他的总体逻辑其实他是抄袭爱情呼叫转移的，而爱情呼叫转移的内容，那个非诚勿扰是的内容是比不过爱情呼叫，你们看过就知道了，你们认真看看就知道了。那爱情呼叫转移一直到现在的港囧十年时间了，各位。十年时间了，徐峥也毕业20年了，各位，就毕业都毕业20年了。我们甭管是其他人帮助他各方面，我觉得他非常的勤奋，选到了自己的路。大家看，徐峥没有乱拍电影吧？徐峥不是冯小刚那种大重资产型的吧？不是那种动辄几个亿的投入是吧？大资产，他不是拍那种片的，他就把轻松的，对吧？然后抓住了城市白领的一个特征，就是减压，对不对？就减压力。然后再抓住一个旅游的爆发，全国人民都喜欢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，到他们没有去过地方去看一看。我觉得徐峥抓得很好，就是减压，然后轻松搞笑，加上地理特点、地理优势，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成功。徐峥真的非常非常成功了。那这个大家看，徐峥在成功之前，他拍《爱情呼叫转移》之前有10年的沉寂啊，真的有10年的沉寂，各位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我觉得就是真的是10年的沉寂。那大家看，30岁以前其实都是个沉寂，所谓的沉寂就是积累期，水底下积累期，不断的积累，不断的这个吸收养分，锻炼自己，让自己理解问题更深刻，能力更积累的更充分。所以大家看，30岁以前积累需要20到40周，最短的人5年，就情商智商特别高的人要5年时间，情商智商一般的人要10年时间。我属于情商智商一般的，所以看我就得用10年时间。我身边好多人确实有厉害的啊，人家5年，大家看这儿，你积累期你就需要10年时间的，徐峥也积10年，大家真的是这样，看这儿，月的话就是120个月，120个月，周的这就480个周，日的话就3650天，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期望着这个太多的东西，你还是要沉下心来一步步的积累，但你心中要有想法。心中没有信念的人很难走出来了。心中要有信念，并且要肯吃苦，要下功夫，还需要积累10年。没有10年的积累是不行的。没有的10年，不要总想着别人抓住机会。抓住机会的人一定是做了充分准备的。如果只是一句人家抓住了机会，这叫借口。你为啥抓不住？你根本就没做准备。只有做了充足准备的人才能抓住机会，没有做充足准备的人根本就抓不住机会，听懂了吗？不是机会那么简单的，机会是个必要条件，但不是必备条件。机会永远有，机会对有准备的人永远有，错过这个还有下一个，错过这个还有下一个。所以30岁之前大家看，要40周的时间。一旦目标明确，就是一旦你的目标明确了，我的目标明确了啊，我的方向确认了，我就要做导演这条路，我就要走喜剧这条路。一旦你的目标明确以后，大家看出成绩需要多久？需要10年的时间，还需要10年。大家看这儿，10年是多久？10年是40个季度。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201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，2015年过了3个季度了。10年是120个月。如果你满脑子想的一个月，我的目标就是从2000块钱赚到5000块钱，你也就这点出息。10年是480周，480个国庆节，10年是3650天。徐峥从爱情呼叫转移一直到今天的港囧，确定了这个体系用了多长时间？各位，10年，真的是10年。我相信徐峥不仅收获了财富，收获了很多东西。如果徐峥想退休，完全可以退休了，他也不缺钱了。我相信他不会退休，他找到了他事业的乐趣。他的未来的10年，我相信囧字系列还会焕发他的精彩和光彩。我相信囧字系列会走到巴西，会走到欧洲，会走到北美，会走到非洲。我相信囧字会带领我们环游世界，并且能带来更多的欢乐。虽然他不一定每集都是能达到10几亿的票房，可以不来，黄渤可以不来，但是不能缺了徐峥。其实我觉得徐峥很厉害的，徐峥敢不用黄渤，敢不用王宝强，就证明一点， 是电影成就了你黄渤和王宝强，不是你王宝强黄渤成就了我囧字系列，我觉得非常对。所以这就是水平，这就是一个导演的水平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大家看，我相信未来十年囧字系列还会有几集非常精彩的节目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研究研究徐峥的成长经历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，这就是未来，这就是成功的典范，这就是生涯力行的案例，这就是你应该值得学习的。所以大家看，30岁以前你要做，就是你要在一个领域里头有所成就，你真的就要明白你付出的是什么。我觉得一个战略就是有失必有得，你要得到什么就必须失去什么。我们为什么刚才我让大家打一，刚才是不是有很多人打一，为什么打一的人没有战略眼光？因为你从来都没想过你要失去什么，就是你从来就没有想过其实你一穷二白，你要失去的就是时间，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把它换成什么经验，换成资历，换成实践经验，然后才有可能在你的领域当中做出成绩。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的话，你就每天的盼望着成功，每天盼望着收获，每天就跟中彩票的心理一样，你永远都不懂得，你不付出这些东西，你永远不会有收获，真的，你永远不会有你自己的东西出来，有你自己的事业出来，就像徐峥这样，有你自己的电影系列出来，有你自己的名誉出来，你永远不会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给自己沉淀过这么多的东西，你从来没有沉淀过。其实不仅是电影，我觉得每个领域都可以，每个领域都有机会。歌剧生涯是教育领域，对吧？我们那个大家看那个旅行，他们是探险的领域，对吧？张馨予等等他们那批，还有很小高晓松是音乐领域，我觉得每个领域都有机会，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精彩。你要知道，你付出了十年的积累，你才会有十年的收获，才会有十年的辉煌。对，包括黄豆的。如果这些你就在战略上不做储备，不做付出的话，你永远不可能在战略上有收获。你就抱着一个中彩票的心态晃吧，晃的你40岁45岁你哭的份都没有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大家看，那面对2015年的第四个季度，我觉得你应该认真思考的不是别的，真的不是别的，而是你有没有对你的战略方向做出了一定的付出，真的有没有战略方向做出了一定的付出。你必须明白，只有十年的付出才有十年的收获，才有未来十年的辉煌，不做这样的长期打算是不行的，真的是不行的。这是嫉妒，一个嫉妒成就不了你的梦想啊！你也不要想着一个嫉妒会怎么样啊。想获得更多干货的同学们，可以加我们的格局生涯官方的 QQ 交流群啊，群号是167-719-260。我重复一下，想获得更多干货的同学们，可以加我们格局生涯学院官方的 QQ 交流群，群号是167-719-260，167-719-260。谢谢大家。